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谢谢你们在祷告中的支持，让小弟这次从海外回来担任这个研经的专题。虽然前两天喉咙有点疲倦，可是今天早晨觉得重新得力，实在是弟兄姐妹带导的功劳。这一次我们明明看见主的恩典，主的话语好像甘霖配降，特别是晚上的聚会，我自己真是感觉到一天比一天那个圣灵的同在更为浓厚，神的话语更为刚强，我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也带着希望。我主了许可的话，下个礼拜这个时候我已经回到菲律宾，再一次在工厂上继续努力工作。请弟兄姐妹别忘了替我们在外面侍奉的人代祷。我现在的工作侍奉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圣经神学院，在那边做教导的工作，也是有延伸班来服侍众教会，也有在教会中负责讲台的工作。请弟兄姐妹为着主的爱继续代祷，谢谢你们。我们非常感谢神，这个专题关于归回重建的事，我们早晨来到最后一次，也就是这个手册的第六讲。手册的第六讲，从归回重建看教会建立之路之二。我们昨天是讲之一，今天之二，乃是从历史来学取教训。我们头四个早晨是把这一段的史实，就是历史的事实，好好的看过了一遍。我请求弟兄姐妹还要继续的花功夫温故而知新，历史的事情不容易把它记下来，不过若是您能记得清楚呢，以后对于读圣经就有很大的帮助。我再一次讲，我们读圣经的路第一个步骤是把圣经这些事实，那些字面上的意思搞清楚，进一步我们就要从其中仰望神的教导，仰望圣灵的启示，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粮食。我们昨天和今天看到的这两个结论呢，昨天是偏重在事情的方面，我们今天要偏重在人的方面。从事情方面我们看出来，这个归回是圣灵一直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奇妙。昨天晚上的信息也就是讲到挽回，那些退后的冷淡的要挽回，这种的挽回就是一种属灵的归回。林牧师并没有参加早晨的聚会，因为他神学院的工作很忙，我们两位也没有预先约定，证明圣灵这一次给我们几位讲员同工的负担都是一样的。其次我们看到祷告和读经，祷告和话语的知识，也可以说几千年来神工作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可以说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时代怎么样改变，人情世故怎么样改变，神工作的基本法则永不改变，总是第一借着圣灵，第二借着圣经。圣灵是在于人的祷告，圣经是在于话语的传递。今天我们各地的同工都非常迫切地注意到教会的增长，海外的宣道，神学的教育，这些重大的事工。为这个缘故，这几年来常常此起彼落地开各种的研讨会、研习会、讲习会等等，研究各样的策略，研讨各种的方法， 甚至于成立研究中心这一类的事情，兄弟自己都不敢反对，而且觉得实在有它的需要，有它的价值。然而请诸位同工永远别忘，任何的讲习研习，如果离开这两大根基，将要一事无成。第一，就是借着祷告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圣灵更多的在我们中间掌权。第二，借着话语的传递，让神的话，就是圣经，永远被高举。像诗篇所说，求主把真理的旗赐给我们，真理的旌旗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为你的真理把它扬起来。今天我们要高扬真理的旌旗，这是神的话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一切圣功的根基，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今天看到最后就是人的问题，最好的方法交给不对的人也是没有用，最好的策略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是枉然。原谅我做个小小的见证，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蒙恩得救了，这几年在学校里受到好的培育，灵性上也有一点的心。到了我们高中三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曾经为着将来考大学考哪一系，就有几位爱主的弟兄同学，大家在一起祷告。因为差不多大学读什么系，就定下你终身的方向要干哪一行。我们几个人为着前途不敢自己选择，就好好的祷告。有一天主就让我里面有了一个领悟，从以赛亚书的话叫我看见，主给我一句话说你要在城上去设立那个守望者。我当时的领悟就是说，去立人，去树人，做这种教育性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好像我觉得主要我去做设立人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大专联考，所有的大学你爱报几个名你就报几个名，你爱投考几次你就投考几次。我记得我有个同班同学，他投考八个大学，他中了四个。那个时候我就报了四个大学，我中了两个啊，一个是北平的燕京大学，还有一个是南方的厦门大学。我报考四个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考第二个系，我只有报一个系，就是教育系。那个时候我当然是一个中学生，十来岁，当然有一点想要爱国报国的心。我心里想到政治很重要，经济很重要，各样的工业农业都重要，可是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人。假如人没有，人不对，最好的经济制度，最好的政治法规都是枉然。所以主就带领我学教育，后来大陆变色，我又到这边读师范，就在师范毕业。没想到我一毕业就蒙主的呼召，没有做世界上的教育工作，反倒在教会中做教育的工作。今天可是道道地地的做教育了，做老师了。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带领，这个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主的引领。那么我自己是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或者说从事一个栽培人才的工作人，我就在行就说行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人的重要。有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一句话，没有执事就没有执事，这两个职不一样，一个是执行的职，一个是职位职务的职。用英文说就是 No minister, no ministry。 假如没有那个对的人，就不可能有那个对的事。你就是在找人来继承，那个人的情形不对，就继承不下去的。我不会忘记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和平东路那个派出所的旁边有福音诊所，那个时候在台北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们都还记得，有一位姓刘的刘大夫是山东齐鲁毕业，他也是教会的长老，他有这个负担做医疗布道，他的医术我想没什么特别，可是他们的福音的负担是真的，所以福音诊所开张以后门庭若市，生意非常好，不是赚钱的生意，是赚灵魂的生意，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各方的亲友来带到福音诊所看病，都有机会在这候诊室听福音，而那些个医生护士连挂号小姐配药小姐都是带着负担来的弟兄姐妹。那个刘大夫他是西医，那个病人西医医不好的他就开偏方，中国的单方，单方再医不好的他来神医，他为他按手祷告。有一个我记得不错，一个心脏病很严重的人，西医医不好用中医，中医医不好用神医，结果好了，这个人就得救，后来还到教会来做见证。那个时候多少弟兄姐妹在那边得的复兴，多少世上的灵魂在那得救，非常可惜，其实也我们也不敢说可惜，神有他的时间。这个刘大夫我想不到60就过世，他本身很多的病，身体很弱，可是他那样的鞠躬尽瘁，忠心不顾自己的侍奉，他有一个最好的一点就是那样的忍耐，跟每一个病人谈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尝过这个味道，你去看病的话你差不多做那个医生的孙子，他随便骂你，你要多问一句那你就糟了啊，那你不碰钉子才怪。他就是那样忍耐，每一个病人细细的慢慢的告他，还有这个医生签药方子这么随便画一下，不晓得是什么太极图啊还是什么的，我心里头都在怕那个万一看错了怎么办，把那个这个牛马吃的药给人吃了怎么办。我们这位大夫每一个字写的那么规规矩矩的，给人一种安全感，真是哎呀基督在他身上活出来。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在老的市立殡仪馆，不是这个新的，老的市立殡仪馆，那个小小的市立殡仪馆差不多来了1000人，多少人站在外面，中外的朋友都在那流泪哭。我说要说的话在下面，他这样死了以后这个工作不继续很可惜，就请别的基督徒医生来继续。我告诉你，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就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不是那个人，并不是说是医生就可以继续，不是说就是是基督徒就可以继续，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神所选定，是不是神所装备。如果不是的话，今天我们常常说交棒接棒，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来看神用了2批的人，一批是外邦人，一批是内邦人，就是主的儿女。然后我们来看配搭的原则。我们首先看3个外邦人，都是在位有权位有权势的君王。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圣经节，以斯拉9章9节，请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尼希米2章8节，请一起念。 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元林的牙洒，使他给我木料做蜀店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神施恩的手帮助的时候，这些王就来效力。我们已经在前几天零零星星的都提过了，现在我们不过总结一下。首先一个神迹，就是这个波斯王古列，不晓为什么缘故，这样的恩待他所俘虏的、所灭亡的，可以说他手下败将的这个国家的百姓，对他们那么好，无条件的让他们回去，而且下命令叫他们国家用钱用什么来帮助他们，少有这么好的王。也有解经家说，可能是但以理的影响，但以理留下美好的见证，叫外邦的王说，哎呀，但以理的神才是真神，可能这么就相传下来，叫古列王有敬畏的心。不过这不过是个可能，无论如何神掌握了这个王的心。后来这个工程动了一半，被人阻扰停工了。到了亚达学西的王年间又复工了。亚达学西王这么一查啊，这些个诬告不对的，又在下令帮助他们复工。后来亚哈随鲁王，也就是以斯帖的那个王，以斯帖的丈夫，那样的恩待以斯帖，选他为后，而且呢，那一次他擅自进去，没有王的命令，没有蒙召，就自己闯进去，王也没生气，反而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悦纳他，让以斯帖王后有充分的机会来报效他的国家，来拯救他同胞的性命。那亚哈随鲁王，如果他那个一刹那之间生一场气，以斯帖死了不要紧，全以色列族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这些人都是被神所用的。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这些君王、这些高高在位的能够给神用呢？我们看箴言21章第1节，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奥秘。箴言21章第1节，请我们同声来念。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今天是一个国际风云错综复杂的时代，各国都是讲求实力外交，非常的势利眼，置道义于不顾，可以说人心不古了，定什么条约都靠不住的，什么朋友都靠不住的，今天是朋友，明天可能翻脸就不认人。这个时候我们要装进自强，但是以基督徒而论呢，除了自强还要依靠上帝。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雄壮的信心，信什么？信美国总统的心在谁的手里？我们不要以为在他的智囊团的手里，我们不要以为在那些个什么国务卿那些个跑单帮的人的手里。我们信美国总统的心在耶和华神的手里，日本天皇的心、首相的心在神的手中，就是那个最有权威的那些人的心，仍然是被这一位主宰的神，他全能的手所掌握、所控制。好像什么呢？好像龙沟里面的水。什么叫龙沟？你看见路旁的那个水沟，你看见田间的那个流水沟，那个水怎么流呢？就看沟怎么挖，沟弯过来水流过来，沟弯过去水流过去， 神的手就这个钩，王的心就其中的水。他们自己莫名其妙，他们不承认，他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基督徒有透视的眼光，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世界大局的演变，真正说不在乎外交家的手里，不在乎政治家的手里，乃在我们这位至高至大神的手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我们深信暴政必亡，我们深信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我们常常说为国家祷告，越祷告越没劲儿，越祷告越近乎哀求，那没意思。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越壮，甚至于像以赛亚所说的，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哦，我们这是不敢当，这是神讲的，你吩咐我我就做事。外邦的王，他们的心在神手里，这是神可以用的一些人。但是我反过来说，请你注意另一面，就说神所用的人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人，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我讲一句话你不要吓一跳，连魔鬼神也用他，你想魔鬼神用不用他？圣经说风是神的使者，火焰是神的仆役，连魔鬼神都使用他，许可他。我们看见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记，魔鬼又害约伯这个义人，神许可他，为什么？因为神将计就计，魔鬼想用诡计，神用善计，神的善计是超过魔鬼的诡计，结果魔鬼不能害了约伯，好像害了约伯，神却借此造就了约伯，叫约伯灵性大有转机，从前风闻有神，以后亲眼看见神，而且以后的祝福比先前加倍。魔鬼用诡计叫主唆使那些坏人把主耶稣用莫须有的罪名钉死十字架，神却将计就计，借此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想魔鬼气坏了，每一次都做法自毙，自己掉在自己的陷坑里。那么神这样用魔鬼，神会喜悦魔鬼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小心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你看某某人被神重用啊，我们好像好羡慕。被神重用是一回事，神借着他讲道，神借着他查经，神借着他行神迹异能，叫许多的人蒙恩得救，很好，感谢主。正常的情形，这个人应当是蒙悦纳，但是请注意，不一定都是蒙悦纳。有一天主耶稣会对一些人为他传道一并赶过来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到一边去，我从来不喜欢你们。今天用神迹奇事，用工作的果效来唬人的，我们都要把它看穿了，到底他有没有蒙神的喜悦。反过来说，特别是我们主内同工，假如我们蒙神使用一点，好比说这个礼拜我蒙神的使用，在众弟兄姐妹面前讲经，于是我就自鸣得意，我就自高自大，你看我有机会讲圣经，那我就完了，我做了神的功，为被神使用，可是我这个人没有蒙神的悦纳。将来有一天神会对我说，去吧，你这个人我不认识你，我不称许你，我不喜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工作和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不要过分的注意工作，以至于忘记我们自己这个人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情形，不要被我们自己的工作所欺骗所蒙蔽，叫我们的良心麻木啊。我限于时间，也限于我自己的经验，我只好把这些话说到这里为止，愿圣灵继续的不断的来向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主内同工来提醒来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
现在我们下面看的是另一班为神使用的人，这一班的人呢，却是蒙神悦纳的人。这些个人给神用，为神做工，这些人的本身都是神所喜悦。希望我们要做这第二类的人。前几天如果没有能来的，只有请你原谅。我们现在是下结论的时候，就是说假定你都听过了，都了解了。第一个人，我们提到这第一位带着百姓归回重建的所罗巴伯。你还记得所罗巴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如果是忘记的话啊，准许你偷看啊，你可以翻到前头偷看一下，不要紧。意思就是生在巴比伦的啊，好像我们那天说过的 ABC 啊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美国生的中国人。可是没关系，我听说今天在美国有好些弟兄姐妹爱祖国，不输给我们，说不定他们都准备的更多，比我们更多。所罗巴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生在国外，心在国内，他是一个不忘本源的人。可是请各位千万不要停在物质的思想，只是想到本源就是中国大陆，那我们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呢？这里我们所说的是不仅这一层的解释，是更高一层，是指的属灵的方面。不忘那起初的信心，不忘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不忘那起初的爱心。我昨天还忘了提这一节圣经，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所受到的责备，他们工作也有，见识也有，什么都有，就一件事丢掉，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两个字在原文也可以翻成至上的，最好的，等于英文的 first 是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第一。那林牧师他在美国洛杉矶牧的那间会叫第一华人浸信会，我以前刚到美国我就不懂了，我想这个第一大概有第二第三，也许他们是好几间，所以叫第一二三四排行下去。后来我问来问去，好奇怪，好几个地方都是第一的，就没有第二，也没第三，没有一间叫第二华人浸信会，没有的。后来我才明白了，这个第一不是排行的，这个第一是表明说是最好的啊。我们讲一对少年人第一次的爱是最纯洁的，叫 first love， 初恋啊。那个爱是最纯洁的，最单纯的，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叫青梅竹马，对主的爱，那个最好的，最初的，最单纯的，最原始的，那个不能丢。所罗巴伯就代表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领着他的百姓同胞归回呢？因为他要寻找那个起初原有的，那个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样一个心，这样一个态度是神所悦纳，所以他下面的工作和行动也是神所悦纳。第二，我们来看一看撒迦利亚书，先知撒迦利亚，我们看到一位比较不大出名的，可是他的经历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个作对就是撒旦这个字的动词，撒旦的意思就是作对啊。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个这就是指着这个约书亚说的。 他从火中抽出来，好像火中抽出来一根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
神学教育会议，他用很幽默的口吻说出一件很沉痛的话。他说，比方啊，我们中国有本小说叫《红楼梦》，很多人研究红学。什么叫红学呢？就是研究《红楼梦》，读了很多有关《红楼梦》的书，结果《红楼梦》本身没看过。研究红学，结果《红楼梦》本身没看。他就说，今天神学教育的危机就是读各色各样的神学，各家神学大家的论述论著，历史的、哲学的，这样学那样学的，可是圣经没有好好读，圣经读得不够熟，不够亮，不够活，所以出去了只能讲神学，不能讲圣经。神的儿女听了以后要吐，要反胃，因为神儿女的胃是要得神的话，不是要得别的东西。不是说别的学问没有用，有用，是一种研究帮助参考的用处，但是真正的是神的话本身。吴长老给我讲了一句话，语重心长，他说他这些年很少看见有神学院出来的毕业生真正能够讲解神的话的，能够讲道不一定能够讲解神的话。这句话是一个挑战。弟兄姐妹，请你都不要把你的指头马上就指到神学院神学生，我们自己还不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多的工作，请问你花多少时间读圣经？五年以后的圣经有没有比五年以前更熟？我知道有的人是更生了，因为太忙了根本没有读圣经。有的传道人我知道到礼拜六晚上了，去拿一本培灵小册子翻了翻了，就是明天早晨的讲台，圣经自己不读，不下功夫，是可咒诅的情形。感谢神，以斯拉用他话语的侍奉来帮助，来配搭，叫那个时代的工作，重建的工作成为辉煌伟大。他把律法书摊开来读的时候，他站在一个特制的木台上，把神的话打开来读的时候，众百姓全体肃立，不是唱国歌啊，全体肃立领受神的话语。大家一同站在水门前，众人如同一人，同心合意要听神的话，就像我们这里的研究培灵会一样。我们在台北已经是第六届了，感谢神，虽然我们有很多许多软弱亏欠，总是往前进了一步。港九研经培灵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感谢赞美主，但愿我们也能够学习他们的精神，再接再厉，让神的话大大的得着发扬。那么我们讲到以斯帖，以斯帖的故事前天我们刚讲过，大家平常也常常说，说不定很多主日学的老师最熟悉了。我今天不提别的，只提一点，就是及时的奉献。你要奉献吗？你要抓住时间。明日的黄花没有人要看重。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蒙主称赞。主说，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主从来没有对第二个人说第二件事这样的严重，可见主的心是何等的愉悦，何等的愉快。没有别的，他拿了香膏来及时奉献。主耶稣说到他的死，没有人听进去，玛利亚听进去了，抓住机会奉献在主耶稣的身上。你们再读下去，我们再读四福音就知道，以后主耶稣就被捕，被审。
被处以死刑。等到他死了以后，又有人拿香膏来了，你记得是谁吗？
尼哥底母。
拿了多少？拿100斤。可是没有用，人已经死了。一瓶的香膏能够及时的奉献，比那100斤过时的奉献更有价值。许多人说，哎呀，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全时间侍奉。这里有一些是退休以后侍奉的，感谢赞美主，你们真是会打算盘，把你们最后的时间献给主，好的无比，比那些个退了休等死的好多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少年时代就蒙召，你们可不要等到你明日黄花。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你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你的。如果你有了感动，今天就是机会。你不能读全世界的神学院，你马上参加延伸班，及时的奉献。如果有感动叫你奉献一笔钱送给某人，你拖拖拉拉，可能他会因此受恶挨冻，甚至因此而死，那个罪要归在你的身上。等你把钱送去的时候，刚刚好给他治丧，那你就祸灾了。我生平侍奉到现在，我们都是不固定的收入，仰望神。我们没有饿过饭，我们对于工人的钱从来没有亏欠人家过夜。只有一次，我们那个破房子就在斜对面的连云街，破房子修理的时候，还是一个主内弟兄蔡弟兄给我们修理，1000多块钱而已，到了时候付不出来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神是信实的，我们经过祷告，主要我们修，怎么会到了时候拿不出钱来？弟兄说不要紧，那个修理的工人，不要紧，少的有什么关系嘛？我说不行，圣经说工人的工钱不可以过夜的，我今天要给你，可是我非常羞愧，我给不出。后来查出来了，是那个送奉献款的弟兄耽误了我，已经有奉献在奉献箱里开出来了，那个送钱的人松一松懒一懒，他耽误了我的时间，不是耽误我的时间，耽误神的时间，让神的名受羞辱，让神的仆人受羞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各教会里头司账司库的，你们要好好的忠心啊，不要耽误神的时间，及时的奉献。但是当然我们所说的不是指的钱方面，各方面通通在内。我们再讲到末底改，我们那天提过了，没有末底改就没有以斯帖。末底改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我今天也只提一点蒙神悦纳，就是讲义后进，栽培后代。今天有很多主的仆人使女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已了，就是完了，这是很可惜的。摩西死的时候，约书亚已经栽培出来了，承先启后完成他的仪式，在以色列过约旦。主耶稣只有3年半工作的时间，可是他已经老早做了栽培人才的工作。3年半的时间，他一面做工一面做神学教育，所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有12个可以用的，其实不止12个，你把那个吊死的犹大不算，除了那些11个弟兄，还有一些别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五旬节的前夕在小楼上祷告了多少人呢？啊，120。我们不能不佩服主耶稣的远大眼光。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来不及啊，来不及，工作太忙了，我自己拼命做都来不及啊，哪有时间去教别人那些个。3年半的时间他自己努力工作，但是他早早就储备人才，所以福音没有死而后已，死而不已啊。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是说，他们传神的国没有人可以禁止。使徒行传是一本没有结论的书，是一本没有停止的书，一直到今天还在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
借着一代过一代，代代相传到今天。我们以后要改诸葛亮那句话，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才可以。任何主的仆人死而后已，你就是个失败的传道人，因为你没有接棒人，你没有栽培后进。莫迪改真是会，他自己刚强，他也从小栽培他这个亲戚，这个以斯帖，让他的身体非常好，所以他长得很漂亮，让他的智慧充足，又让他有很温柔又勇敢的品德，将来成为神重用的一个关键人物。我们再说，没有莫迪改就没有以斯帖。今天真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有神学教育的负担，有栽培人才的眼光。众弟兄姐妹，就是你们有恩赐做教导的工作，你有没有恩赐奉献钱财？你有没有恩赐支持这种栽培训练的工作？你什么都没有，你起码有个祷告的心，你要为各神学院各训练所多多的献上钱财、祷告、关心、推荐，不要再彼此攻击来攻击去了。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莫迪改。最后一位，好的总是在后面，其实每一个都一样好。模范工人尼西米，你说他是工人吗？他又是代职侍奉。今天我们讲到人人侍奉，我们讲到平信徒运动，尼西米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是在政府里头做官的，然而你看见他侍奉是主业，做官是副业。他这个官随时要丢就丢的，他是神的托付，忠心耿耿，所以神也许可他当官，因为他那个官位没有把他迷惑，借着他有那么一个政治上的身份，政府里头的位置，给神使用，别人做不到的他可以做得到。我们看见我们中华民国现在有一些在政府里头负着重要责任的主内弟兄，已经为主发挥了一些效能。我说一些，因为还不够，我们要为他们更多祷告，叫他们更刚强起来做见证，不要怕在众人面前承认主的名。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向来的文化是包容兼收的，所以有些政府官员不愿意太过强调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害怕引起冲突，引起误会。但是另一面说，神主的话明明讲，不以承认主为羞耻，主就要承认他；不以福音为羞耻，主就要发挥福音的大能。我在这里不愿意提名字，诸位知道的人多多为他们祷告，叫他们有好的见证，叫他们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叫他们能够在黑暗中为主发光，叫他们能够在政府的政策上发生影响力。诸位可能已经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南韩有一次他们决定要出一种的钱，那个钱的图案是偶像，就有一些基督徒发动反对这个偶像的事情。